圣灵五，这是受圣灵洗五个部分中的第五部分了。为了能够充分的理解，按照课程序号依次学习，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反对美丽权柄却结满果实的圣灵的洗呢？谁从阻止这个超自然的事情中得了利呢？为什么世界的基督教派反对荣耀的君王给教会的命令呢？为什么很多认识神、接受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基督徒，他们还坐在这样的教派中，好像他们是最低级的？你准备好要受圣灵与火的洗礼了吗？你相信了吗？对于那些已经按照圣经吩咐接受圣灵洗礼的人来说，他们是已经充满信心的读了，或者是听了整个系列中的四个部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神迹伴随他们。而对于那些正在读这篇信息还没有重生的人来说，仍然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这里面的介绍，因为上帝的话语是灵的启示，现在他们的灵还是死的，但是他们的灵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请点击进入更深经历耶稣，看看承受神国的介绍。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题吧。神说，马可福音16章16到20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说，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神说，使徒行传10章44到47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神说，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人说，说方言是一群不虔诚的人说的废话，几乎任何超自然的现象都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非宗教和宗教非信徒完全否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现在是今天的课题。一个弟兄曾经很熟练地指出，所有拒绝接受像五旬节那个时候领受圣灵洗的人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不相信，结果就是他们不能够拥有这些神迹伴随。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中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在这段话中最有效的一个词就是相信。那些拒绝圣经真理的人们， 只是嘴上说悔改的人，并不是真信徒。我曾经问一个人，他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活得像一个真基督徒。他说，我当然是。我们来看看基督君王给我们的描述。马可福音16章16到18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几年以前，我跟一个还没有接受圣灵洗但是已经重生的人谈话。他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原因很简单，他不接受圣经的描述。他坐在一个集会上，对曾经发生的神迹大打折扣，以为只有古代的圣徒时代才会有那样的神迹发生。而且他错误地引用哥林多前书12章28到30节的话。这段经文我们在圣灵四中已经探讨过了。他很迷惑，因为他把受圣灵的洗、说方言跟圣灵恩赐中的说方言混淆起来。他告诉我，不是每个人都有说方言的恩赐的。我就问他，他的教会有多少人？他说大约有500人。我又问他，这500人中有多少个说方言？他回答说，一个也没有。我解释给他听，为什么这样的神迹远离他的教会？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不相信。数年以后，他打电话的时候，通过电话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他可以像五旬节那时候一样说方言。请选择相信吧。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讨论过的9个问题和每个问题的答案。问题一，耶稣基督给初期教会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答案一，耶稣基督给初期教会的第一个命令是等待直到领受圣灵的洗。问题二，人们在重生的那天就会自动领受圣灵的洗吗？答案二，领受圣灵的洗是据重生之后的一个独特的经历。问题三，古代的使徒们是怎样领受圣灵的洗的？答案三，当古代的使徒们领受圣灵洗的时候，他们就开口说方言。问题四，使徒们怎样认识到一个人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答案四，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所遇到的事情向人们显示，事实上是因为彼得听到他们说新方言，才知道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问题五，受圣灵洗的目的是什么？答案五，圣灵的四个基本功能如下所述：超自然的老师、超自然的记忆、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祷告。问题六，当代的基督徒还会领受圣灵的洗吗？答案六，当然，今天的基督徒也应当像古代基督徒五旬节领受圣灵的洗一样。据估计，世界上受圣灵洗的人数从1.3亿增加到5.8亿之多。问题七，当今基督徒还会领受圣灵的洗，有恩赐、有神迹伴随吗？答案七，受圣灵的洗标志着在当代依然适用于任何基督徒。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问题八，受圣灵的洗、说方言和圣灵9种恩赐中说方言的恩赐一样吗？答案八，受圣灵的洗、说方言跟圣灵9种恩赐中方言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问题九，1906年才开始说新方言吗？那完全的已经到来了吗？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答案九，说新方言并不是在1906年才开始的，那完全的依然还没有到来。问题十，当今时代一个基督徒怎样才接受圣灵的洗礼？我很荣幸作为一个关于教导圣灵的牧师， 并且很高兴带领了很多人领受洗。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我看到过他们在领受圣灵洗礼以后开始说方言。我曾经看到过娇小的妇人安静坐着接受圣灵的火的洗礼。我也曾经看到250磅重的大男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说新方言。我大概的估算了一下，大约有2000个信徒在我的服事上接受了火的洗礼。除了其中的3%以外，别的人都说新方言。这很小的一部分不包括那些心里还揣着罪的人，其他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许多人在这之后一段时间里就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受圣灵的洗不是简单的接受，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到达完全的圣洁。相反的，许多人都是在他们重生的那一天受了圣灵的洗。受圣灵洗是一种恩典，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挣来，它是通过你犹如小孩子般的信心进入到你的灵里面。你准备好接受圣灵的洗了吗？通过这个网站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恩典就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准备好迎接这巨大的神迹了吗？犹如孩子般的信心可以证明你已经重生了，悔改认罪，相信耶稣基督并他救赎的宝血。同样的道理，你也可以得到这份圣灵的恩赐。罗马书10章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通过这5部分关于圣灵洗礼的学习，你已经花了相当的时间来查看关于这个非常有荣耀的礼物的一节经文。再复习一下这个系列开始时所提到的9个问题及其答案，你的信仰会达到最高峰，准备接受吧。使徒行传2章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五旬节的那一天，门徒们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如果你希望你能够领受圣灵的洗，把自己放在一个没有任何打扰和搅扰的地方，关掉电视和收音机，关掉手机，拔掉插座线，让这些准备好，你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的心里还有任何的罪、苦毒、贪婪、流言满语等等，祈求上帝来赦免你。马太福音3章11节，施洗约翰说，到基督和圣灵的洗，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信徒们，现在你们的时间到来了，在过去的5分钟内我正在为你们祷告，并且可以使你们的环境变得更圣洁。在那之后我立即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的孩子接受圣灵的恩赐。就在那个时刻，闭上你的眼睛，想想你期望的是什么，抬起你的脸仰望天堂，举起你的手过头来在上帝的面前，圣灵就会在这个时刻降临在你的身上。凭着你小孩子般的信仰，提高你的声音在神的面前呼求，你就会开始讲一种上帝的新方言。当然这种声音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这就是神迹的本质和特征。有一次彼得和使徒们在半夜的时候乘船出海，耶稣没有跟着他们同去，但却是在海面上行走靠近他们。当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很害怕。马太福音14章26节记录了当时他们的反应，是个鬼，便害怕叫了起来。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事实上是他们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们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邀请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在水面上走了很小的一段路程， 当时看见风和浪的时候，就开始了下沉。耶稣就拉住他。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彼得能走，不是一个神迹，他能在水面上走，才是一个神迹。跟圣灵的洗礼一样，你能说话不是一个神迹，你能说方言，说话是一种连你自己本人都不知道的语言来说话，这才是一个神迹。当我说奉耶稣的名，上帝的孩子接受这个来自圣灵的恩赐时，圣灵就会降临在你身上，就像你走出船舱走向水里面要说一种新的方言一样。当彼得抬起腿面向水面的时候，这个神迹才开始发生。你必须立即行动，提高你的声音，像孩子一样呼求上帝，这个神迹才会开始发生。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会说什么？有些人开始在头脑中搜索词语。不要搜索了，因为这些词语并不在你的脑海中。最简单的就是你开始说话，这些词语自然就会从你的脑海里面跳出来。像我开始时所说的一样，当我们把周围的环境净化的时候，我会说你受洗的话语。就在那个时刻，你闭着眼睛等待这个神迹，举起你的手，提高你的声音呼求，并且开始说一种新方言，正如圣灵进入了你的里面。当我说完这些受洗的话语时，神说人说栏目就会有30秒的沉默时间，让你来接受内部的被充满，然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你准备好了要接受神的灵洗礼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圣洁的天父，求你圣洁和荣耀的名来祝福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专心仰望你的荣美和恩典，接受来自圣灵的恩赐。求你帮助我们使这个地方圣洁。神啊，预备这个圣徒接受来自上面的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上帝的孩子接受圣灵的恩赐。我们会有30秒的静默。就像使徒行传中描述的一样，你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并且开始说新方言。恭喜你们，有些人说了一种你们自己都不明白的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者很多词。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说新方言。当你们继续练习这种奇妙的荣耀的恩赐时，你们的流利度就会越来越好。一些人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很普通的阻碍就是信徒缺乏行动，一些人依然在等待神能够开他们的口。请记住，你必须先走出船舱，你必须先行动。我们现在再回到祷告和原来的地方，这段时间是给你用来说新方言的，就像彼得努力地在水面上行走一样，提高你的声音，但是不是用你理解知道的语言祷告。行动起来吧，你就会得到它。撒旦当然不想让你领受圣灵的洗。请记住，在耶稣复活的五旬节的这50天里，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一个灵魂得救，但是当圣徒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大概3000灵魂在同一个时间里就得救了。圣灵的4个基本功能的能力是巨大的：超自然的老师、超自然的记忆、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祷告。撒旦根本不希望你拥有任何一种。 他迟早都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挑战。我想起了我从另外一个全福音生意人团契那里听到了一个弟兄接受圣灵洗礼的见证。这个弟兄带的新的基督徒从另外一个地方到这个团契里面，激动地讲述的关于受圣灵洗的经历。那个新的基督徒看了这个弟兄非常的失望，说那些根本就是胡言乱语的巫术，我已经全部都做过了。站在他背后有两个使徒是从中国来的，他们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不是胡言乱语的巫术，那是你用汉语在赞美上帝。关于受圣灵的洗，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些经文。提摩太前书4章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给你的。提摩太后书1章6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迹借着我的手按手给所有你需要的人，再如火眺望起来。圣经说，眺望这个恩赐，你可以尽可能的用方言祷告，可以每天都这样做，请记住，它总是最好的祷告。为了显示你能够按着旨意眺望这个恩赐，我们将再有30秒的沉默时间，你可以用另外的方言来赞美神的名。准备好迈出船舱了吗？有30秒的时间安静。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带领一个小组领受圣灵的洗时，一位女士进来站在房间里，很明显的要反对这样做。她哭了起来。我问她是怎么了，她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恩赐，但是至少那天晚上，她怀疑她的经历。就像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有圣灵的恩赐之一，能讲方言。那天晚上，我在正常的教会服侍时，我用方言祷告，之后就有人马上翻译。他说我讲的方言是他曾经听过的一种法语地方语，并且那个同声传译者翻译的非常精确。他同样的也知道我根本不懂法语，他学了8年的法语，而且在法国学的，后来在美国成了一名教法语的老师。你所受到的都是真实的，每天都要眺望你的恩赐，把你的见证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我们会在圣徒之家读你的故事。邪恶者们依然在大声疾呼，要求要有证据，但是他们的叫声显得越来越微弱。现在你已经看到这第5课的录音。